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两分钟的圣经，朋友，请问呢？您的孩子有极高又实用的道德观吗？您担心你孩子的纯洁吗？您希望能帮助你的孩子养成一些习惯，让他持守道德吗？圣经里最长的一章经文就是诗篇第119篇。诗篇119篇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如何洁净自己，不让自己的内心肮脏污秽。请您听听第九到第十一节，是这样说的：青年人如何保持纯洁呢？是要遵循你的话，你就是神啊，要遵循神的话。我曾一心寻求你，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得着的座右铭，一个人生观，一个人生原则。我将您的话藏在我的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是的，把神的话摆在心里，拜读、思考、记住、遵行，教导您的孩子如此做，会帮助他立下一个很高的道德观。我们不要得罪那位创造我们的神，不要偏离他的道路，不要违背他的诫命。能够遵行神的话，先要知道神的话。不知道神的话，怎么能够遵行神的话呢？所以作者说，青年人要如何保持纯洁呢？要遵行你的话。我曾一心寻求你，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您的话藏在我的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和犹大王罗波安敬拜可憎的偶像，服侍外邦假神，因此得罪了上帝，上帝不再赐福给这两个国家。罗波安治理犹大国的头三年，他还顺从上帝，直到国权稳固，他也将儿子们分守在各边疆。以后他和人民就开始逐渐不守上帝的律法了。
我王罗波安万岁，消息不好了，不好了。
什么事啊？
埃及王示撒率领1200辆战车、60000骑兵以及无数步兵，入侵南面的边疆，向着耶路撒冷迫近啊。
我们不是有设防和坚固的碉堡吗？
全被他们一个一个的攻陷了。
哦，快召犹他众领袖来，快召！
报告陛下，神人释玛雅觐见陛下，
领他进来。释玛雅，上帝有指示给我们吗？
耶和华这样说：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就把你们交在埃及王示撒手里。
王和犹大众首领赶快去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悔改。于是上帝又叫神人释玛雅对他们说：
你们既然谦卑悔改了，上帝就不灭绝你们，然而你们要做示撒的仆人，服侍埃及王。
果然，埃及王示撒占领了耶路撒冷，掠走了圣殿及王宫里的全部宝物。
我王耶罗波安万岁，皇后派我来禀告，太子亚比亚病得很厉害。
啊，我马上去看他。
耶罗波安，还好你来得快，亚比亚病得很重，怕他不行了。他发烧烧得脸通红，都快昏迷了，每一口呼吸都很困难，你快进去看看他吧。
孩子，你哪里不舒服？孩子，我是你爸爸。
你看，他已经病得都不能说话了。耶罗波安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？
该做的要尽快才行。我想想，我们到门外，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办。
我去秋坛烧香求告菩萨好不好？
不行，偶像不管用。我之所以要人民拜这些偶像，目的是不要他们去耶路撒冷。我们国内目前只有一位是真神上帝的先知，就是住在示罗的亚西亚。当初就是他预言我会做十个支派的王治理以色列的，但我又怕他不会帮助我，因为我没有听他的忠告，全心顺服上帝。你知道我也拜了偶像。对了，有个好办法，你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妇女去示罗，不要让人认出你是皇后。你去问先知，这孩子的病会好吗？我们该怎么做呢？
好，我立刻就去。
皇后正在路上，上帝就告诉先知亚西亚说：
耶罗波安的儿子病了，他妻子要来问孩子的病情，他装扮成普通妇女，你要这样回答他：
请问您来有什么事？
这里是不是亚西亚先知的家？
是的。
我可以见他吗？
老先知两眼失明，他近来很少会客了。
我有很紧急的事，请你让我见先知好吗？
让他进来吧。
好，老先知准你进去。
多谢。
你为什么化妆成这样？
你的眼睛看不见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呀？
上帝告诉我，你要到这里来，我奉主命，把不好的消息告诉你。你去转告耶罗伯安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从民众将他高举，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，他却不像大卫那样忠心，反而比以前的任何人更恶，敬拜偶像假神，背弃真神上帝。因他这些罪，所以上帝对我说，
我要将凡属耶罗波安家的男丁从以色列中剪除，他家在城中的人要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被鸟吃。
啊，
你回家去吧，你一进城，你的儿子就会死，以色列全民会为他哀哭，埋葬他。因你们全家人，只有他一人曾经向上帝献出过一点善行。
在哪里呀？
陛下叫人把太子搬到大厅去了。
你来迟了，我们的孩子才刚断气。
我知道，先知说，我一进城，他就会死。他是个好孩子，耶罗伯安。
我知道，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好。这么年轻，他却从来没有拜过偶像。先知还说了什么？
他说了许多，我现在不忍心告诉你。他最后一句是：有一天，我们全国要被击打、拔出，分散在大河的那一边。
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领人民拜偶像的，我明知故犯，一步错导致全盘皆输，而虚假的面子又不容我认错悔改，哀哉，我有祸了，以色列有祸了。
大家对于偶像一词肯定不陌生，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都能够听到，特别是在青少年中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，而且多数为娱乐明星。这些偶像们外形出众，才艺卓越，舞台表现力强，确实是赏心悦目。而这个群体还有特殊的称谓，追星族或粉丝。追星族往往对偶像怀有强烈的情感，将偶像视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，会为偶像的成功而喜悦，为偶像的挫折而难过。这种情感投入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喜欢，而是深入到内心，成为一种情感寄托。那基督教对偶像是如何定义的呢？圣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和拜偶像的后果。出埃及记20:3-6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，所以要自食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即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由上述这些经文可以看出，任何取代上帝在人心中的地位的事物，包括金钱、权力、名声、物质财富，甚至是个人的欲望或野心，都是偶像。那我们来审视一下自己，是否有这种现象而不自知呢？很多人喜欢佩戴十字架饰品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可以保平安。有的人床头放一本圣经，问他为什么，他答道可以睡眠好，不做噩梦。有的人喜欢收集圣经，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架上，甚至连保护膜都没有撕掉，更别提读了。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因为很漂亮，如果翻动会使书本损坏，上帝会生气。有的人把圣经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这样我的工作就会顺利，我的生意就会做得好。有的人去教会对牧者说，我就是冲着你才来这个教会的，我喜欢这里的氛围，所以才来教会的。有些人会认为外国，尤其西方国家的牧者传讲的才是真正的福音，才是对圣经正确的解读。有的人以去过以色列为荣，认为我去过以色列，我的生命就与你们不一样，我在约旦河里受洗礼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洗礼，我在哭墙那里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的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你是否觉得荒诞可笑？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，甚至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上帝才是一切的源头，他的话语才是我们应当遵循的，不要让这些本该是信仰道路上的工具和助力成为我们的绊脚石。生命记六章五节说道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
听众朋友，每一个人都渴望在闲暇的时间读书，读书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，开阔我们的视野。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非常的特别，这本书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带进到更好更高的一个美好的人生当中。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教育界的老前辈，请他来跟我们谈谈，介绍他认为最值得读的一本书。林弟兄您好。
世宗弟兄您好。
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
这是我的荣幸，谢谢。
林弟兄，有人说如果一本书你读完之后并没有当头棒喝的感受，这本书就不值得读，不值得花时间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不知道您认为一个人必须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？
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的这一本书是圣经。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外旅游，国外你去住饭店，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书桌的柜子里面只有一本书，这一本书就是圣经。 这本圣经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啊是销售最畅销的一本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本圣经它充满了神的爱，就如同这个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叙述的，神的爱它是充满了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它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、不做害羞的事、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也不轻易发怒，也不会计算人家的恶，他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然后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。除此之外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这一本圣经呢，它是充满神的爱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对世上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有益处的，而且最终的目的他就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而且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这一本圣经是值得世上每一个人去阅读的，而且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。
林弟兄，我在想，如果任何一个人知道我读了圣经会得到什么益处，那么这个人就会受到鼓励，愿意去读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您告诉我们，您认为读圣经的益处是什么？
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都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在诗篇里面119篇105节提到，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那在新约路加福音1章37节提到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话是不带能力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经常的读圣经，这个圣经绝对是给我们的带来很多的好处。例如，如果我们读经，我们就会有得救的智慧；如果我们经常读经，我们的生活就是可以得以圣洁；如果我们经常的读经，就可以战胜魔鬼撒旦的试探；如果我们经常读经，我们的灵命就会更加的丰盛；如果我们经常的读经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主的旨意；如果我们经常读经，这本圣经可以带给我们喜乐，这本圣经可以带给我们盼望，这本圣经可以让我们得着力量。除此之外，这本圣经也可以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安慰。所以呢，读这本圣经除了我们上述的10个这个好处之外，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好处，这个是说也说不完。所以这本圣经真的是值得我们去读，它是人的话，可以做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，是我们生活上的座右铭，好让我们在这个俗世的这个道路上不致走偏，绝对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益处。这一本圣经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读。
谢谢林弟兄，听了您的介绍以后，大大增加我想要更用心去读圣经的这一种追求的心态。刚才您说读圣经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换句话说，研读圣经能够帮助读者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，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特色。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本书，它的作者说，任何人读了我的书，他就会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完全人。但是圣经竟然敢做这样的一个邀请，邀请世人来研读它，好不好？请您解释一下。
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就是说呢，我们读圣经可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就是说如果我们都读圣经，我们就可以越趋近于完全。那完全就是完备的意思。在这个约翰1章78节告诉我们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里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的生命充满了圣洁、公义和慈爱。当耶稣得以完全的时候，就完成了救恩。 基督徒才能够得以完全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。那再深的爱，事实上是没有惧怕的。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面带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是没有办法得以完全，在神的爱里面确实没有惧怕，所以他能够完全。事实上我们知道，哦，做事可能你可以做得十全十美，圆圆满满，做人呢就不可能完全。但是如果我们多读圣经，我们就可以朝向完全的人去行走。我们可以朝向完全的人，把这个当作目标去做。在马太福音呢第五章四十八节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耶稣基督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这两节经节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世人要更完全，我们就要多读神的话，只有多读神的话才能使我们完全满有基督的身量。
谢谢林弟兄您刚才的解释，我特别喜欢您刚才说到读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在爱里面得以完全。我想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非常渴望被爱，也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，所以听了您的解释之后，真的能够大大提升我读圣经的动机。最后我想请您谈一下，圣经能够预备我们每一位读圣经的人，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。中国人以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那么圣经能够预备我们行善，这一个功能好像并不是很特别，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，圣经预备读圣经的人去行善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
没有错，圣经所教导的行善的功能，如果跟其他的宗教都一样的话，它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圣经所教导基督徒行善的功能，它当然是有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这就是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。那为什么呢？事实上圣经教导行善的目的，最大最大的目的是因为心中有神的爱。每一个人行善事是甘心乐意的为神来做。如果世人行善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得荣耀，在众人面前行善获得别人的掌声，我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但事实上这世界上很多人行善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别人的掌声，来成就自己的荣耀。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，这是不符合圣经所教导的。那圣经也教导我们，行善的时候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除此之外，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个观念，施恩胜勿念，受施胜勿忘的这个态度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就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叫基督徒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哪里需要帮助，我们就去那里帮助别人。基督徒呢，也应当彼此相顾，彼此相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基督徒需要和有需要的人分享财富，救急不救穷，让需要的人可以在及时的立即脱离困境。我想这是在好事上富足的实际行为的表现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，这里面经节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有福。所以我们可以截取最后一句话，施比受更有福，你给别人的比接受的人会得到神更多的祝福。另外在箴言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 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这一个经节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有多余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帮助别人。如果我们不帮助别人，我们就会穷乏；如果我们帮助别人越多，我们就会得到的更加的丰盛。这是这个经节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行善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，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行善的目的都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神的爱，我们甘心乐意的为神付出，我们也不求别人给我们掌声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给别人越多，我们从神那里所获得的就会更多，所获得的祝福也会更多。这就是基督徒行善跟其他宗教行善不同，就是在这里。
谢谢林弟兄您的解释，您的解释让我体会到圣经帮助读者行善，预备我们行善，事实上是创造宇宙万物赐给我们人生命的这一位上帝，他跟我们人一起来行善，以至于我们在行善的这个动机态度上面能够非常的纯洁单纯。而同时呢，因为上帝跟我们一起来帮助人，所以这个帮助的力量就特别的大，而且最后赏罚都是在上帝，而不是在我们自己，不是人自己给自己来求得荣耀，而是上帝他会按他公正的判断给予我们个人赏罚。这个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的态度，非常大的一个进化我们心灵的态度。林弟兄，今天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，让我们对上帝的书，就是圣经这一本书，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识。非常感谢您。
谢谢您，那是我的荣幸啊，也感谢池中弟兄的访问。
谢谢您，林弟兄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教育界的一位资深的工作人员，他带给我们个人的一个心得，就是他在读圣经几十年之后对圣经这本书的体会。但愿林弟兄的介绍能够鼓励您今后常常读圣经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从信主以后，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。我渐渐地知道，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，其实教会就是学校。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，来认识神。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，得到的一些帮助，跟大家分享。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，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，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，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、速成法、跳的方法，用别的方法来完成。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，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，你不用去上十字架， 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。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，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，他依靠神，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，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，而需要安静，更多的祷告，依靠主，等候他自己行事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。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，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，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，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，让我们很伤心。在这上面我就看见，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，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，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，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，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，并不是这个人。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，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，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。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，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，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，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，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使100个人没有兴趣，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，那就能荣耀神，能够建立那个人。感谢主，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，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，要活在神的话里。谢谢主，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，来思想神的话语，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。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，等到他们大了，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，所以我感谢主，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。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，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。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，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，让我更多的认识神。我知道我若要认识神，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。
宋代有个著名的词人叫柳永，他所写的词流传非常广，换作今天他的词应该比一些流行歌曲还要流行。当时有个说法，凡有井水处就有柳永词，比如柳永就写过《望海潮》一词，其中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这么一句话。这诗把宋朝江南一带的繁华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。听说当时金国的皇帝完颜亮读他，读到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这句话，顿时垂涎三尺，决定大举南征。如果说是完全由这一句诗词引发了金国和宋王朝的战争，说不定是言过其实。可是这首词引发了完颜亮对南中国的向往，那是完全可能的。谁不爱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这样的地方啊？语言的力量是伟大的，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瞧语言文字的力量。人世间多少事 不是语言文字成就的，人世间多少问题不是语言文字造就的。英国小说家爱德华·利顿于1839年写道，钢笔比宝剑的作用还要大。语言的力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呢？大到创造我们这个世界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来看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四节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请大家注意了，神造出这光是怎样造成的呢？神并没有去造按钮、造电灯、造电线然后才有光的，他只是说了一句要有光，于是光就有了。既然是神，他就有超出人类的能力，他的语言有创造的功能。神用同样的方法造出了昼与夜，造出了陆地与海洋，造出了动物和植物，造出了我们人。圣经新约再一次突出了神的话语的作用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记载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里说的道就是神的话语。你或许会问，你说神用话语来造这个世界，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呢，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？要知道神的话语还在，全记录下来了，成了66本书，合成了一本圣经。您一打开这本圣经，仿佛就是在听神在说话了。刘永的一句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让金国皇帝萌生南征之心。神的话语会让您向往一个更新的生命，一个比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更为美好的永生。我们邀请您来接触神的话语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。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，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，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。是什么样的经文呢？让林宇来告诉我们。
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，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，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。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，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，读的时候心里一惊，哎，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？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，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，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，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，带领大家唱国歌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，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，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。每次跟蓝心在一起，我总觉得很自卑，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。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，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，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，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，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，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。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。18岁走进教会，隔年决志信主，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，让耶和华做王。30多岁结婚生女，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， 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。作为一名全职妈妈，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、课外活动、待人接物、言行举止，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。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。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，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，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。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，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、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，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？我渴望知道。小女儿四岁时，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，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，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。有一年夏天，先生事业跌入谷底，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，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。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，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，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，坚定我前面的脚步。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，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，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，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。我顺服神的指引，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，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。隔年春天，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，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。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。从他的泪光中，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，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。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、服侍神。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。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，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。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，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，上帝提醒我，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，或者是为荣耀自己、追求掌声而写。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？这就伴随我几十年，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，让我顿时警醒，看破了虚妄的情绪，不被它搅扰，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回首来时路，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，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，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。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，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。
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2分钟的圣经，犯错误、犯过失、做坏事情，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、思考和受诱惑，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。有的时候，我们看别人在做，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、羡慕，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。圣经说得好， 在诗篇第一篇说，跟从恶人的计谋，占罪人的道路，做亵慢人的作为。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，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，然后我们站住观看，羡慕他们的坏行为，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，决定做那件事情。也许良心责备我们，但是我们还是去做。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，不要做错，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。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他的律法，这个人便为有福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